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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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今天是6月21号礼拜六哦。其实今年已经正式进入了夏至这个节气。那夏至呢，有一个夏字嘛，其实就是在说差不多啊，已经到了夏天哦。那夏至当天呢，太阳正好是直射北回归线，这个时候啊，北半球的白昼就是白天最长，然后这一天呢是黑夜最短的时候哦。那在过了夏至这一天之后呢，我们的白天就会开始慢慢的变短，然后黑夜呢也会开始变长。不过呢，虽然说夏至是夏季它白天最长的时刻哦，可是呢，以温度来讲啦，并不是整个夏天当中最热的时候。以北半球来讲呢，夏天啦，要到小暑或是大暑的时候，气温才会升到最高点。另外呢，除了到了夏天非常炎热的天气，不知道大家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呢？当然就是台湾会出产很多热带的水果哦。那尤其像是现在有芒果啊、西瓜，或者是荔枝、凤梨，还有香瓜、哈密瓜、葡萄等等。那因为台湾又是亚热带地区嘛，所以说出产的水果啊也是味道非常的甜美，水分丰富，那也是这个时候当季时令吃的话会是最好吃的水果。不过呢，另外像是在蔬菜的部分哦，叶菜类啦，虽然说大多都是比较过时的，那其实除了竹笋之外呢，其他都是瓜果类哦，例如说冬瓜、丝瓜，或者是苦瓜、南瓜，或是茄子啊、菜豆之类的，都是现在这个时节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多吃的、哦、就我们都说要吃时令的蔬菜水果才会是最健康的嘛。那讲到健康的部分哦，夏至这一天有什么方面是需要多多注意的呢？那首先在中医的学域当中认为哦，这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刻，也是阴气出生之际，人体体内的阴阳呢也相应着季节的变化，所谓就是阳极阴生。那根据中医师表示哦，夏至呢虽然是白天最长的时候，但是可能要到之后啦，气温才慢慢的升到高点。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哦，这个时候台湾的梅雨季基本上已经结束，六月中旬呢就会迎来我们的台风季嘛。那所以说呢，讲到夏至啊，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应该要注意哪些呢？那在台语当中哦，有一句跟夏至有关系的俗谚，这句话在说爱夹唔爱起，意思就是呢气温非常的闷热，人们呢就是懒得出外出吃饭哦。夏季的五行啊是属火，对应人体呢是对应心，那心呢是主神明哦，不是上天的那个神明，就是我们的精神还有思维活动。所以说啦，在夏至时节呢，应该要特别注重维护我们的心神，就防止心火过旺啊，还有心气的耗损。另外有像是在夏至，我们要防我们的心火过旺，那其实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头哦，头就是诸阳之会，在头顶呢其实有大量的水管还有神经通过，那如果说可以的话，多多按摩我们百会穴，那百会穴呢就是在头顶的正中央哦。 这个地方呢是有助于恢复我们的精力，化解身体疲劳，还有预防头晕，以及促进新陈代谢。尤其因为气候比较闷热的关系哦，人体呢是会耗损过多的水分，然后会导致我们有一点头目神昏，就是有一点昏昏欲睡的感觉。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先静下来，按压百会穴5到10分钟，调整呼吸的同时呢，也可以喝一点适量的温水。另外有像是气温逐渐升高，人体的水分流失加快，所以在这样子的天气当中，很多人出现容易口干舌燥、心烦易怒，还有睡眠不安的症状。那这个都是因为所谓的心火过旺、阴精不足所导致的、尤其是熬夜、压力大，还有你很喜欢吃辣的人呢，是更加明显的。所以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应该要多摄取一些滋阴生津、还有清热润燥的食材或者是茶饮，这样子一来呢，可以帮助身体调节阴阳的平衡。那实际上的食材来讲哦，像是中药材的部分啦、像是雪梨、百合，或是莲藕、木耳、枇杷，还有不过量的蜂蜜，那像是麦门冬啊、沙参等等，这些呢也都是不错的中药材。好，那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如果说你是想要多喝一些中药材之类的，那还是要经过专业的中医师建议啦，就不要说自己去中药行随便抓一抓哦。好了，那总之呢，就是在夏至这一天啦，还是提醒大家就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说容易上火的话，当然是除了吃一些适当的药材之外哦，其实呢可以多食用一些当季水分多的蔬菜，例如说我刚才讲的嘛，瓜果类啊，或者是这个季节有空心菜等等。那像是水果的部分哦，虽然说它们的水量也是很高啦，可是呢同时也是甜度都非常高哦，尤其像是芒果啊、西瓜等等。那糖分高呢是容易滋腻还有生痰，另外瓜的水果也是属于比较寒性的，如果说吃太多的话，容易阻碍到你的消化道机能哦。所以就提醒大家，有一些体质本身是偏寒的人呢，我们就是要适量啦。
仙草、芋圆、荤桂、小汤圆、清冰、糖水、牛奶冰，甜的、辣的、和咸的，香的、臭的、最亮的，怎么搭配随便你，保你心情变好的。
立春前后看着你，太紧张的些，稍息一收辣椒就要出现，最屌的人的第一，加油加油打打气，我给你个风，呼吸你的玩具，我只讲你 Oh my baby you and me。
来自于阿雅的歌曲《搓冰进行曲》啊，讲到夏天呢，吃冰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享受啦。 只是呢，讲到吃冰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对于健康方面，可能还是会有一点担心哦。例如说啊，最直接想到的，很多人说生理期的女性就不太适合吃冰哦。那首先呢，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些医学相关的新闻啊，就是呢，女生月经来吃冰会月经痛哦。其实呢，这件事情一个没有科学上或是医学上比较实质的证据，应该说啊，都是没有办法直接去连结它的。不过呢，如果说啦，是以中医的观点来讲，可能呢，还是依照个人的体质而异哦。所以说啊，对于中医师来说呢，女生啊还是不要吃冰会比较好一点哦，因为这样体质才不会太阴或者是太寒，那这样子一来呢，可能就会容易导致你生理痛或是经痛哦。而当然啦，除了生理期的女性，大家可能会建议说尽量不要吃冰的之外，那有哪些情况下其实也是不太适合的呢？好了，那首先呢，吃冰啊，或者是吃冰的这些甜点，它对于身体到底是不是有一些健康的损害哦？那虽然说呢，夏天吃冰啊，可以消暑解热，但是呢，如果说你吃的方式不对，或者是吃太多的话，还是会造成很多问题哦。例如说像是肥胖啊、蛀牙、痛风，甚至是脂肪肝。好，那首先呢，哪些时候是最好不要吃冰的？第一个当然是感冒的时候哦。尤其呢，你是有呼吸道不适啊，比如说咳嗽、气喘，还有气管收缩，那这些症状的相关族群呢，也是不太适合吃冰的。有研究报告指出哦，小孩子喝冰水，他喝下之后呢，其实有高达47%的孩童，他会出现咳嗽，还有肺功能下降等等气喘的现象。其实原因就在于哦，我们喝下冰水之后呢，可能会对于原本温热的食道造成刺激，所以说呢，会出现一些类似于感冒的这些气管的症状哦。那除了感冒之外哦，还有一个时期也是不太适合的，那就是你的消化功能不太好的时候哦。那当你快速的喝下一杯冰水，或者是瞬间吃下一大球冰淇淋的时候，胃部的温度呢会从37度快速降到20度C 以下。那因为这样子变冷之后呢，胃蠕动的功能也会减缓，所以说大概需要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才可以让你的胃部呢回到原本比较温暖的环境哦。这个时候呢，消化功能才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说啊，就是提醒大家哦，用餐的时候呢，最好不要同时喝冰品，否则呢，还是有可能会造成胃胀啊，或者是消化不良的情形。那最后呢，也是跟我们的消化有关系哦，那就是空腹的时候。空腹吃冰的时候呢，冰品会直接刺激你的肠胃道，造成肠胃道的不舒服。所以说啊，如果你真的是很想很想吃冰品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哦，应该要在饭后，然后是至少休息一下子，可能半个小时好了。那休息完之后呢，再吃冰会比较一点哦。而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哦，一般市售的冰品呢，多半会加进过多的糖分还有油脂，如果说经常摄取的话，还是会可能引发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肥胖或是蛀牙的问题。那尤其是糖分的摄取哦，吃多了就容易 sugar high， 就是让人觉得很昏沉，很想睡觉，没有办法提神嘛，反而是容易造成我们的大脑运动迟缓哦。所以说原本就患有慢性病啊、肥胖，或者是你蛀牙很严重，或是你原本就比较容易疲劳、精神不佳的人，就还是不建议大家啦，夏天的时候吃一些过甜的冰品或者是甜点。那所以说呢，其实还有很多方法可以稍微纳凉啦，比如说穿一些浅色透气的衣服啊，或者是你在室内尽量可以通风，开一些通风的电风扇，或者是开冷气适宜的温度哦。那这些呢都是夏季很好的消暑方式，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啦，注意一下身体健康的部分咯。好的，那先聊到这里，因为时间关系哦，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乐团告五人的作品《爱在夏天》。听了之后，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眼神是迷茫，却留给我想象，怎样的美梦你才会醒了？如今的夏天。我们的爱在一块 是那一切就像蜻蜓点水，于是那阳光悄悄地唤醒了黑夜。
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行迹，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里的舒畅。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那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应该是还在上班哦。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仔细想过，诶，你下班后的生活都在做什么呢？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下班后人生才开始》，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这本书的内容啊，其实讲到了很多，不管是你一般的生活啊，甚至是你的居住空间，还有你的这个自己煮料理等等，我觉得是一本非常多方面的生活记录哦。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张安安。那安安呢，其实现在也有在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哦。然后我其实也有看过他的影片啦，就是订阅数真的是非常高哦。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安安来到节目当中，就先请安安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蓝田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我大概是在5年前的下班的时候呢，我开始经营我的频道，然后到现在呢，已经快要有28万的订阅人次了，所以这频道也让我的人有了蛮大的转变。那我从本来我的本职是工程师的这条路上，也因为这频道有了蛮多的变化，所以呢，今天就想借着我的新书《下班后人生才开始》这本书，来跟蓝田还有大家一起聊聊上班和下班的这件事情。
嗯哼哼，因为我前其实就对安安频道有点印象，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因为你本来是租屋嘛，然后就台北的租屋来讲，空间都比较小，所以其实安安那时候有做了一些影片，算是小坪数的布置。我那时候印象其实蛮深刻的，就你那时候是怎么想到说，诶，要把你布置的过程拍成影片啊？
其实那时候呢，做这个布置的过程呢，开始做了这个房子它不是租屋，但是因为我在经营的过程中呢，有发现做布置的这个东西啊，它蛮受大家欢迎的，而且做了不久之后，刚好那时候是疫情，然后呢，就想要让这个主题继续下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想办法去蛮多人家来做布置的，然后那时候就有布置到蛮多人是租屋或是有的坪数，因为在台北的话很多小坪数，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布置了很多间很多间的房子。对，一开始的时候好像会有蛮多观众就觉得很奇怪，就为什么这个每次出现的这个画面
都
是不一样的房子。对对对，就但是大家其实也不会很仔细看，所以其实呢，大家就是看过去觉得说，诶，好像学到一些小技巧，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这个频道做起来了，这样子。
那你一开始为什么会想做 YouTube 频道啊？而且你那时候还是有本职工作，对吧？
对，那个时候呢，就是其实我觉得说做 YouTube 的这个事情已经盛行蛮久了嘛。其实我书里面有写到，就是那个时候我是在我一家自己非常喜欢的公司，就是那间公司是我当时候的梦想公司，所以我进去之后就是特别的战战兢兢。那我书里面就有写到说呢，就是每个人会遇到一些这个老鸟前辈嘛，对不对？
对，
就是一些职场上的老鸟前辈。然后我那个时候一开始呢，对，我是一直想用加班来证明自己，证明说我负很多责任啊，然后我做的够多，你们没什么话好说的这样的想法。
想要付出多一点。
对，那时候就是想要付出多一点，然后来站稳自己的脚跟，但是其实那是一种看不清狂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埋头苦干，然后自我感动一直加班，然后蛮长一段时间的。然后这样的一段时间之后，其实加到最后会到一个临界点，然后就会开始想说，诶，我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我有看到蓝田啊，是不是有曾经聊过关于就是职场的这个安静离职，还有的。
对，没错，是在别的节目里面。
对，有聊过这个主题。
是。
对，然后其实呢，那个时候刚刚说到就是临界点，什么时候是临界点？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跟你会感觉到的，你当你到那个临界点，你会感觉到其实会开始有这种职业倦怠的感觉。然后有想要安静离职，其实安静离职就是也不是想辞职，但是这个上班的内容又觉得说到底意义在哪里的时候，就会萌生这样的念头。那我那时候一开始呢，我就是先停止加班，因为呢我其实没有反对加班这件事，因为有些人加班是有意义的，就是会有实质他要的东西，但有时候我们很多人在加班就可能跟我当时一样是想要得到一些东西，但是其实那个东西虚无缥缈。对，你以为你可以得到名声或者是什么样的 这个回馈，但其实更没有，只是你反射性觉得说只要我加班好像就比较好这样子，
就是要多做一点这样子。
对，就是多做一点我就比较好，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是先停止加班，那那时候呢就开始想说那我下班要做什么，然后才开始经营频道这样子。
你原本有学过像是可能剪影片啊，或者是这个东西你是自学的吗？
我学生时期的时候有被一个也是带我的，就是有遇到一个类像是老师的感觉的人来去带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所以这个事情也不是说在当时停止加班之后才开始做的。但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当你停止加班去想说要自己要干嘛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去找的找那件你想做的事情。那那件事情很可能就是你学生时期你就是比较有感觉的那件事情。所以最后就会做回你想做的那件事这样。
所以说就变成拍影片是你的兴趣，然后把兴趣变成一种你下班后可以再去有点像副业的这个概念吗？
对，就是但他一开始一定不是副业，就是一开始一定是试试看，你也不知道这件事会不会成功。而且在做拍影在决定要做拍影片这件事之前也尝试了很多其他的，也是撞墙了很多次，就是在这数对，就是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才会走。所以有时候大家就是会看到最后走出来那条路，然后就会觉得说诶，这就是副业对不对？然后呢那我也要做这个副业，然后是不是就可以不要有主业了？因为我有蛮多的朋友或者是观众的时候会给我这样的问题，就是说那他现在想要辞职然后立刻呢来做一个另外一件事情，然后通常我都会持比较反对意见。然后其实这也是我这本书的这个核心，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不能在就是现在不要影响到现在的状况下开始做？为什么一定要直接用去赌自己人生然后去二选一的？有时候是不是这样是一种逃避？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是一个逃避，所以我才会想要说在这书里面去分享这个感觉，是下班后人生才开始，也不是说我们那上班就人生就结束啊，也不是这样，就是对，
就是两件事情并行的。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可以先继续做上班的这件事情，然后下班也可以做想做的事啊，然后到了有一天这件事情真的做出什么样成果的时候，你自然你会可以去做一些选择。
因为这本书是叫做下班后人生才开始嘛，所以说可能很多人会想说啊，我是不是要比如说可能像是斜杠啊，还是我要副业做起来之后主业辞职。那我觉得其实安安的这本书他所分享的概念比较像是说你其实在下班之后可以规划多一点的理想生活。那当然书里面也是写到了很多安安你自己的我觉得算是您的经验分享啦，就是你的理想生活。所以说安安自己觉得啊，你现在下班后的这个理想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人的理想生活呢就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就是理想的生活。就是说就是在你休息的时候你想做什么事情，你只要可以做那件事情，那我觉得那人不管他是在上班还是下班，他就是会觉得很幸福。那就是甚至有些人他是已经上班就已经在做理想的事情了，那他可能就不一定要用下班来填补这种空缺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如果是在做就是在做自己想做的话，算遇到比如说职场上遇到很多勾心斗角或是什么小人的同事之类的，但是你就比较有能去承载这些人，不会很容易把重点都放在这些人身上。
所以我觉得好像下班后的这个生活规划啦，比较像是让我隔天可能有动力有热情去上班的这个感觉吗？
也可以像是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如果是有的人他是有可以上班下班的，就其实他是同一个轨道在走的话，我觉得是更好的，就是他不是完全分开，然后他是这样可以叠加上去，我觉得这样子是更好的。就是这样他的对啊，他就会那路就会走得很清楚这样子。那我觉得下班的话， 其实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我停止加班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要干嘛，
嗯，
因为就是下班就多出这个时间嘛，然后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要念书，然后第一次是有人，就是不会有人去管，第一次人生当中出现了这段时间，
嗯，
然后而且这段时间其实会比我们想象的要长，
哦，
就是如果真的是，对不对？就其实如果放下这个上班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下班这段时间蛮长的，
嗯，
然后。有的人呢就会说，欸，像我刚讲说欸，不会再有人管你这段时间。
是。
然后 对，但是有人会说不会啊，他家人还是一样会管他。
嗯。
但是我觉得这是要跟你你没有在上班的时候比，就是如果你有在上班的话呢，你下班时间他如果要管你，他也只是管 50%， 但是假设是可能没有在上班的时候，嗯，或者是以前学生的时候，他就可能可以管你200%。所以呢就是只要讲出这个欸，啊，我早上在上班欸这句话，那他其实就会叮叮，就会没有办法管你了。所以呢没错，所以我才会想要传达的这个概念是说，下班这个时间是说不定是我们人生当中最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甚至比我们学生时候或是我们没在上班的时候更好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因为别人比较难去管我们。
嗯，而且因为安安在这本书里面啊，其实列了很多，我觉得很厉害，就是把你的一些个人记录都分享进去了。像是他，嗯，像是安安你列了一个是下班后100件的待办事项嘛。那我觉得很酷啊，就是像是踏进一家从来没有去过的咖啡厅，或者是什么都不做，躺在床上听一首轻音乐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去参考的。只是有一件事情我很好奇，就是你说这是你下班后100件的待办事项，那如果反过来说，就是安安有没有下班之后绝对不会做的事情？
哦，下班后绝对不会做的事情，我觉得要看什么年纪耶。
怎么说？
我觉得年纪会有差，像是每个年纪会有不同的，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可能是内分泌吧，或者就是可能年轻一点时候，你下班就是会想要有那种很活泼的感觉，然后
嗯，
就是要用那种聚会啊，然后你才会觉得哦，好像很丰富。
嗯，
过了某个年纪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我不想要这些，我不需要有这些东西，然后再过某个年纪，你就会又有别的。然后下班后绝对不会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下班其实很难说不去，就是有些想做，比如说你说下班就不看公司的讯息，我想很多人都希望这样，可是当你看到那个讯息跳出来的时候，你就是忍不住，对，会去点，对，会很紧张，
点开看，
想说，
嗯，
就是什么事是什么事这样，所以还是会点开，嗯，但是我觉得到某一个年纪之后，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是，
嗯，
我觉得我不会再去，对于比较久远的朋友之间吧，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很纠结于很多很多，就是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啊，这些各种的朋友，还有各种同事，但是因为上班到了一定的，就是你上班久之后，到了一定的时间，会感觉到那种阶段性，
哦，大家人生阶段的不一样了，
对，
嗯。
大家会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呢，到我自己觉得最大的转变是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你会开始会放掉一些很久以前的联系，这样，
嗯，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
嗯，
然后有因为有种有些联系是他可能突然来了，这个联系突然来了，然后是跟你现在的生活已经八竿子可能打不着关系，比如说，那但是他可能让你有一些压力，比如说，假如很久很久以前的朋友，然后突然他要跟我抱怨他现在的事情，好了，
嗯，
可能我会以前的，就是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啦，我会去听，但是到某一个年纪开始，我会就是以前会去听，可能有时候并不是真的想要听这些抱怨，
嗯嗯嗯，
可能是想要维系这个友情的关系，但是到某个年纪之后会就会去衡量一下说，这个朋友他现在的抱怨的情况跟我真的已经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必须要耗费很多的心力去
处理
吸收这件事情，
嗯，
对，就处理它。那我可能会不接这个电话，或者是就是不回这个讯息，嗯，对，但是因为以前一定会去拉扯嘛，说诶，
啊
欸，我如果真的不回，对不对，会不会失去这个朋友，但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对，如果你要一直拉扯这些所有的事情的话，那你 变成会影响到你现在的状况，所以就会慢慢去放掉这些东西。
嗯，因为其实这本书里面安安好像也是有写了类似于这样子的内容嘛，就是有点像是人际关系啊相处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啦，可能你的生活里面有时候有些地方也是需要断舍离的，所以说关于下班后的生活要怎么去规划。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待会先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冷气，
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 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下班后人生才开始》，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安安。那就请安安再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好了。Hello，Hello，
嗨，蓝田，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那刚才其实跟安安聊到蛮多的，就是关于，其实第一个啦，就是关于我们下班后的生活，其实就是要让自己更加的，可能上班有动力啊，然后让自己觉得我是在生活，而不是只有生存而已哦。那刚才很有趣，就是最后呢，就是我问了安安下班后绝对不会做的事情嘛，其实刚好就聊到了人际关系哦。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安安除了写了很多，就是你自己的一些生活上的兴趣啊，或是这什么煮饭啊、租屋改造的内容之外，其实还有前面一大章啊，都是在写上班。就我很好奇，就是这本书明明在说下班后的生活，为什么你前面还要特意留一大章是在写上班呢、啊？
对，我这个非常认真的前面有一大章写上班呢，就是因为我知道说很多会想要拿起这本书的人，那大家都一定是上班遇到不开心的事。那我这边写了一大章上班，其实呢就是想要让大家看这个上班的时候啊，就是会遇到很多各种光怪陆离的事情，所以想要让大家看各种上班会遇到的事情后呢，就是去了解到说，我觉得原来上班大家都会发生这种事，所以我们可以把更多心思去放在我们下班的重点上面，就不用太去纠结很多上班的一些不是重，就是不是你人生重点的事情这样子。
确实，因为有时候大家会抱怨职场的可能同事啊、主管，或是一大堆拉一拉扎的事情。那在这本书里面呢、啊，其实安安有写到说，你上班的时候有一些小确幸跟小不幸嘛，这个是你是慢慢从你的生活里面观察出来的吗？
没错，我觉得这十个小确幸啊、小不幸都是实际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其实还有很多，有些是不能写出来的，但是呢，这边有十个小确幸和小不幸，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遇到过。
就是都很有共鸣耶。那其实很想问安安啊，除了书上写的这些可能小确幸小不幸之外，你有没有发生过就是也是这些小确幸或者是小不幸的事情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当然有哦，就是职场上真的有太多的小确幸和小不幸了。那我如果说要在众多的这个小确幸和小不幸当中选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最尴尬的，最好大家都不要发生。然后呢，这个就是讲别人的坏话，然后还被他听到或者是看到，
哇，
就是、这真的很尴尬。就是呢，就是因为我有讲别人坏话，然后被别人听到，但是我也有被别人讲坏话过。就是其实职场上就一定很容易遇到这个事情，就是讲坏话的事情。然后尤其是刚进职场然后还不知道怎么拿捏分寸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讲坏话这件事情啊，有时候也不是一定就是要为了要讲那个人坏话，有的时候就是当下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为了想要当下那个气氛就是很嗨嘛，很热络，那有时候就是你讲的时候也不是说想要针对那个人，但是就是为了当下的感觉，那种大家是好姐妹啊，然后好朋友，很嗨的感觉，然后才会去做这件事情。没错，就是为了一个气氛。但是我这边就是想要跟大家讲说，不要为了这个气氛然后去讲别人坏话。为什么？因为我实际上有遇到过，然后当下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在一个像是交易厅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在讨论一个同事，然后结果讨论了很久，然后一打开门结果那个同事就在门的后面，他感觉听很久了，然后就很尴尬，对，很尴尬，然后当时就整个大家就笑笑的，然后就走出去。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说，就是其实内心其实会觉得对那同事是不好意思的。然后我也想跟大家讲说，就是如果你真的被别人讲坏话了，就是因为其实讲你的那些人，他有时候他内心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他只因为他当下讲你的话不是为了要讲，所以像我画这个还有写这个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就是让看的人，如果你是现在很纠结在被别人讲坏话，或者是你讲了别人坏话，你不要再纠结了。第一个是不要再纠结， 第二个是我们不要去讲别人坏话，原因呢其实是就是除了说他这个道德上本来就不好嘛，对不对？
嗯，
那第二个是说呢，我觉得这个我后来才悟出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呢，有时候我们讲坏话就跟我刚刚讲一样，就是为了当下那种很爽的感觉然后对不对，一群人很嗨，然后很像很要好，对对对，但就是一时之间，因为你会发现说你为了那一个一时之快，然后但是你就埋了一个自己职场上的地雷。
嗯，
因为你不知道你今天这句讲别人坏话被听到之后后面会延续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们没办法掌控的。
嗯嗯嗯，
所以就变成说你当下为了一个好像大家很要好，然后呢你后面会发生什么，就是你就会开始担心这件事情。
嗯，
就是所以我后来的感觉是，你就算你让当下的气氛不要那么活跃也没有关系啊，你让他冷场那要怎么样，对不对？
嗯，
大家走出那个会议室之后，大家走出那个交流厅之后，谁还记得刚刚谁冷场？其实大家不会记得。
嗯，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是跟职场跟以前我们学生时代或者是以前各种时期蛮不同的地方。
嗯，
就是职场呢，职场有很多事情是我到了很后来之后才发现，诶，我年轻时怎么那么蠢那么傻对不对，或为了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为了当下的气氛我会去讲别人话，这个事情除了它本身就不好之外，它对我的职场，对我的职涯也不好，然后当下的所获得的这种快乐我以为可以持续很久，我以为诶可以因为这个讲坏话跟另外一群人变好朋友，会不会有这样的误会，但其实这个讲别人坏话不会让你跟别人成为好朋友的。
嗯哼，
那或许就是大家就是要走过这一招才会有这个感觉。那所以我的感觉是呢，就是讲别人坏话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好之外，也是为了保护自己职场上的一个安全，所以不要去讲别人坏话。那我自己也被别人讲过坏话，所以就是都有过。那如果是听众如果有遇到说自己在对别人讲话的话，也不要太往心里去，因为有时候那个讲的人他就是他是为了自己，他不一定是为了要针对你的人，他有时候他是为了他自己。
嗯哼，
对，所以就也不用太在意这样子。
嗯，你有什么特别的契机让你意识到说好像这些职场上的可能一些小小的烦恼啊，好像你不可以让他太带进生活里，然后这样转变你的心境，你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契机呢？
特别契机我觉得有耶，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大家都会遇到，就是职场上会不会有那种就是有一些人让你注意到他，但是你会觉得他很特别，他不像我们以前特别会觉得很亮眼或者是说很吵闹然后很活泼的人，
嗯，
但是他可能就是很稳定的一直在他的道路上非常稳定的进行，而且他会慢慢一步一步升上去。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嗯哼，嗲嗲嗲三蛙公
对，没错，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职场跟学生时期真的很不一样，就是我会发现慢慢发现有一些职场上我非常崇拜的同事，他们一开始都不会非常亮眼，
嗯，
他们都会不太讲话哦，
嗯，
但是他的不太讲话并不是他害怕讲话那种，而是他感觉就是在那叫什么闷声做大事的那种感觉。
哦，确实，嗯，
是不是有这样的人？那这种人让我发现就是，他们就是其实不太会去起哄，或者是说一直把很多的耗费很多的心力在这些职场的闹哄哄的事情上，他就是会慢慢的一直在往他自己内心已经设定好的一个目标一直去前进，
嗯，
然后他们就会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就会往上升了，或者是说他自己下班的时候有一些自己的事情在做，有这样的人，嗯，我就是有看到这样的人，这是我觉得是一个触发我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契机。
嗯，因为其实从这样子的，嗯，应该说看到这样子同事之后啊，您是会开始觉得说，诶，我的工作还有我的一些私生活会开始需要变得比较平衡一点吗？
嗯，我觉得就是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会觉得说，
嗯，
就是不用把太多的心，不用把太多的重心，整个人生的重心放在太多别人的事情上。
嗯，
那我们上班之后其实所谓别人的事情就是大部分就是我们的职场嘛。
嗯，
那 工作和所谓的下班生活这件事情呢，也是这些同事让我感受到，就是说他们会不会其实他们是以自己的下班生活作为自己人生的主要的那个前进的那条路，
嗯，
那上班只是一个他人生中附带的一件事情，
嗯
嗯，会让我开始思考这件事。
嗯哼哼，因为其实安安自己不管是 YouTube 经营的频道或者是您的这本书里面啊，就我觉得其实写到了很多，但是除了前面职场内容之外啦，针对下班后生活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可能看了会觉得诶，就是自己煮东西啊，或者是自己布置空间嘛，但我觉得有时候啊好像有特别用心在这些小事情上，就是自己的一些生活周遭的事情上的时候呢，感觉那个心情啊就是会特别变得不一样哦。那就很好奇啊，安安你现在是还是一个人生活吗？
应该说因为我自己是喜欢一个人住的，就是这是我个人的，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这样会不会很孤独什么的，对不对？就是有些人是喜欢身边要一直有人陪伴，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我一个人这样住的话。
那你后来发展到现在是一个人住，然后我看你好像是有养猫咪吗？
对啊对啊，我有养猫。
那像这样子空间跟生活的转变啊，就是我觉得其实看完下班后人生才开始这本书，就会发现说诶，你真的是从生活的很多小事情是可以让你整个人的心情啊，或者是整个人的状态都改变很多的嘛。可是呢就很好奇啊，诶，安安有没有哪一段时期是觉得说好像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可能工作跟生活之间吧，就已经有一点比如说平衡卡住啊，或者是有一点瓶颈的感觉。那如果说你有遇到的话，你当时是怎么去整理自己的心情呢？
哦，有耶，因为尤其是如果下班之后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话，那真的很容易会变成上班跟下班都非常非常的忙嘛，
嗯，
对不对？但我个人，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努力在冲刺的做我的频道，那个时期的确是非常的没办法平衡。
嗯，
就是其实很难平衡，就算你想平衡，但是就是有太多事情想要做了，就是很难平衡，
忙不
过来，那就只能熬夜。对啊，就是只能去牺牲你的睡眠啊，那就是去牺牲睡眠来完成这些事情这样子。那我觉得也没关系，尤其是如果你听众有些人呢、啊、还很年轻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在很年轻的时候，然后你就找到了一件很想做的事情，然后让你暂时是没办法平衡的，我就想办法先去冲冲看，想要平衡，然后想要去，我就是要这个下班和上班区分开来，但是有时候是自己没办法决定的，那也没有关系，就是我觉得就是顺应它，然后只要你很努力的去做你现在当下做的要做的事情。但是我是在书里面有很多的小 paper 去，还是去放松心情，从第一件开始有各种的小 paper， 然后它到第100件的时候，其实在中间是有个小小的转变的。就是一开始呢是很简单的小事情，想要让大家放松心情，可能大概在第50件的时候开始呢，它会变成一些比较对于自己内心的转变想法的挑战。然后到第70件的时候呢，它会变成开始对于职场上的心情转变的挑战。所以我这100件小事情呢，就是想要带我的听众，有些听众呢是还困在一些上班的不开心里面，然后想要带着不开心的人，不开心的听众呢，慢慢从就是从很纠结的心情，然后变成说把职场或许也变成一种游戏，然后去走出这种纠结的心情，然后再去找到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
是的，今天跟安安聊了非常多。那这本书是下班后人生才开始嘛，可是我觉得啊，这样子听完就发现诶，我不只是一个要去规划我下班后要做什么，而是呢我要真正的从上班当中，刚才安安分享了很多可能负面情绪啊，或者是一些人际上比较麻烦的关系里面走出来，你这样子一来呢才可以真的是放松下班啦。 好的，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安安来到节目当中哦。但是除了分享新书的内容之外，我觉得其实最多的就是对于人生，尤其是对于职场，还有对你私下生活的一些很多的念分享。那其实很想请安安，如果说啊，如果你要用一句话送给正在努力生活的听众朋友们，就安安会说什么呢？
嗯，好，那我想要跟我们听众们讲说，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向往别人，然后也可以崇拜别人，也可以羡慕别人，但是我们不要去把自己硬要成为一个别人这样子。那只有一直去把自己升级成最好的版本的自己，有一天我们就不用去跟别人比较这样。
嗯，就是要有自己的，就是应该说你的生活就是自己啦，不是说要模仿谁，或者是模仿任何一个你的心中的榜样，而是说要去找到让你可以开心，让你有热情的事情哦。好的，那安安其实除了 YouTube 的频道之外，就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社群，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好的，那就是呢，大家也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找到我，一样打安安台北小日常就可以找到我了，然后 Facebook 上面也有，所以只要打安安台北小日常就可以搜寻到我了哦。
嗯，然后安安台北小日常的这个 YouTube 频道上呢，其实内容真的是蛮丰富的啦，有像是租屋改造，还有最近很多是就是偏煮东西的这些小技巧，就我觉得也是蛮适合听众们。诶，你平常想要参考一些就是自己煮东西要煮什么啊，或是一些生活上的小知识的时候，都可以去看看哦。好的，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安安，那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叫做下班后人生才开始，是由文化出版，那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要到这里结束咯。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最后我们就跟安安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
谢谢
啊，似乎快要受不了朝九晚五的生活，非得要忙到天上升，我一个人在做梦，谁都会做梦，只是我做的梦没有没跟我打排球，摇头妹、传播妹、学生妹、台妹、东区妹，哪来那么多的妹妹，想了那么多没有人是我的妹，是否认真思考带一个台阶。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新的一天开始咯，起床动一动。
正声电台准备好。Wait!
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